这个信件呢，封信交到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够更能够明白你的启示。我们将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早上看了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谈到这个神借着约拿单向非利士人打胜仗，那这个就是第十四章四十六节为止就讲到这件事，就谈到说那个时候因为保罗叫为什么我今天早上讲的那几个原因呢，就是要这个以色列人那一天整天不能够 吃东西，然后约拿单他因为他赏了一些这个蜜，所以保罗真是要想要把他杀掉，可是那个时候民众就救了他。然后现在很奇妙，你看四十七节到五十二节这一段圣经啊，就好像给做一个 summary， 做一个 summary， 怎么说，就是给保罗的一生啊做一个总结的样子，就在摆在特别摆在这个地方。那各位有没有想到，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根本还没有死掉，为什么能够把这一个保罗的战绩，把保罗的族谱特别摆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原因？你想，原因呢，就是因为从这里开始啊，保罗的生命，保罗的一生啊，他的工作要开始走下坡，因为神就开始，因为他从底下第十五章开始，我们看到就是看到这个扫罗，神就离弃了他，就是因为扫罗没有悔改啊，所以神就离弃了他。因此到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扫罗的，不管他一生当中他有什么成就，他的成就就有这么多。虽然他还没有死掉啊，他的成就也差不多到在这个地方就结束了。以后所讲的这些啊，就根本所记载的就是他的犯罪的生活。因此，这作者就把这一段圣经摆在这里。我们看下面保罗所犯的罪啊，扫罗，我先到我们讲扫罗啊所犯的罪，神就命令扫罗要到这个阿玛利人的地方啊去征伐这阿玛利人。原因呢，并不是神随便要征伐某些人，乃是因为阿玛利人犯了罪。我们看第十五章十八节，第十五章十八节讲啊，是撒母耳责备扫罗所讲的话。第十八节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一些犯罪的阿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神叫扫罗去灭绝这些阿玛利人啊，并不是神随随便便的，乃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神要执行他的刑罚。神就是接着扫罗和扫罗军队要在这一个阿玛利人身上执行他的惩罚。阿玛利人呢，就是住在这一个以色列国的南面这一段这个地方旷野地带这些人。 OK， 就是下面这些阿玛利人。那扫罗的首都就在这个地方基比亚，所以神呢就命令他带军队要来征服这些人。那撒母耳跟他讲，你到那边啊，你攻打了这一个阿玛利人之后啊，你要把他们所有的牲畜，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都毁灭掉，包括人牲畜全部，包括这个王在内。那扫罗就跑到了这一个阿玛利的京城之后，他就设下了埋伏。可是他扫罗当然是做了一件对的事，因为在这个阿玛利人那里啊，有一些基尼人住在那里，所以扫罗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就通知叫这一些基尼人先离开，等基尼人离开以后，扫罗才进攻。可是在神的带领底下啊，这个扫罗的军队打胜仗了。可是打胜仗之后，他们的犯罪就开始了。那个地方神乃是要他们把所有的王生畜所有人完全把他们除灭掉。常常有人会这么讲， 我可能两三个年以前稍微提了一下，我大概提过，上面有人说为什么不神这么狠，就要把这些民主啊一个一个把它铲除掉，好像神心狠狠那样子。其实啊，并不是因为神这个心很狠。我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医生啊，在我的手上发现到一个癌症在那里，那医生看了以后就把我的这个手砍掉，比如说他把我手砍掉，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医生很狠？不会啊，对的。医生把我的手砍掉，目的就是要救我整个人。一样啊，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或者神现在命令他们去毁灭这个阿玛勒人的时候啊，其实神乃是这些民族啊，他们的道德、他们的宗教已经败坏到那个程度，对整个人类已经构成一个很大的腐败。所以神为什么要保持整个的人类，就不得不采取这种好像开刀的这个手段一样，就要把这些人惩处。这点上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常常对这个圣经产生这些误解。可是当他们得胜的时候啊，他们就把坏的销售的那些没有用的都杀掉，可是比较肥美的好的他们通通留下来了。他们根本就没有遵循神向他们所讲的话。有几位大概刚刚进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大纲，大纲就放在外面那个在那个白桌子上，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药的话，可以到那边去拿，那里有一些大纲。我这里还有剩下几份，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呀，在那边有。好，可是扫罗和百姓，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九节说，扫罗和百姓却临近亚甲，又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卑贱美物不肯灭绝，犯下贱瘦肉的尽都杀了。他们把神的话只听了一半，根本没有顺服。他们没有把神的话听一半是等于没有顺服。真正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就顺服一半并不是真正的顺服。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好，神后悔这件事。有些人在查经的时候，在念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人会后悔，为什么神会后悔？原因是出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在我们观念里面呢，所说的后悔这个字啊，我们的观念里面就好像说，哎呀，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可是这件事的后果我没有以前看到，我不知道以前，可是现在呢，我发现到这件事的后果这样啊，所以我才后悔，对不对？我们讲话后悔有那个观念，那个意念在哪里，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后悔啊，并没有那种哎呀我错了，我早知道我不该这样做，没有这个意思。我再讲清楚一点啊，我们一般所讲的后悔，我们人的观念的后悔就是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我们后悔有那种早知道我就不会做这种因素，对不对？一般人讲起来。可是在圣经里面说神后悔啊，并没有这个因素在内。好，我给各位看几个例子。诗篇第九十篇十三节，诗篇第九十篇十三节，诗篇九十篇第十三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这里啊，这一个句话里面的后悔啊，根本没有那个早知道我就不会做的那种观念，对不对？这里所说的乃是说，耶和华，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呢，私人请耶和华后悔。不是耶和华说，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做，没有这个观念。所以这里所说的后悔就是说，神啊，求你改变对我们的态度作风， 我等一下我讲到底什么意思。越南三章第十节，越南三章，越南三章第十节，本来神就告诉叫约拿说，你到尼尼微地方向尼尼微的人宣布，在40天之内，神要把这个尼尼微城迁服了。可是后来啊，这个尼尼微的人听了约拿的警告之后，他们悔改了。好，我们看第三章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好，那里啊，并不是说神说我早知道我就不会降祸，乃是说神改变他的计划，因为人悔改的缘故，神就改变了他。再看你姐姐圣经狗啊，耶利米书18章第5节，耶利米18章第5节，啊，这节。这段圣经我们昨天念过了，所以我很快念了。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你在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用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么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我何时论到一邦和一国，说要拔出扯匪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离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给他们。这里啊，说神后悔是事情还没有产生以前，神已经后悔了。不是说哎呀，我做错了事，我早知道，不是那个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所说的后悔，神看了这个扫罗这样事之后，神后悔，并不是神说我早知道我就不会拣选你做王，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什么意思呢？神有他做事的原则。一个人如果他真心寻求神的话，神会祝福他。可是当一个人背叛神之后啊，还因为这个人的态度改变，神对他这个人的态度改变，有没有听懂的意思啊？就是神做事的原则不改变。如果你犯罪，神的审判；如果你归向他，神的祝福。现在你犯罪，所以神准备要惩罚你。可是你一悔改啊，神就改变，不惩罚你，而神就开始祝福你。神的后悔就是那意思，并没有那种哎呀我早知道我就不会做了这种意思。还有一点，这里撒母耳记15章啊第十节说，耶和华说啊，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可是我们再看同样这一节圣经啊，这段的圣经在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并非世人，绝不后悔。那什么意思？圣经矛盾呢？早几节的圣经说耶和华后悔了，后面的圣经说神绝不后悔，那到底怎么一回事？我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你就多少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什么东西。我在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所以我现在到外面去旅行，我带的是美国护照。啊，对了，我先提醒各位啊，我等一下我忘了。明天下午我们这个专题啊，提早一个钟头，2点半开始，我们2点半到4点钟啊，明天下午。不是今天的，今天已经过去了。就明天下午，我们提早一个钟头，2点半到4点钟。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必须4点钟离开这个场地，去赶飞机到巴西去。不过我要讲的是说，我大概9年前有一次我到香港去参加那个第一届的华福会，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那我经过香港的时候。大家晓得了，晓得我是中国人，对不对？我常常我讲中国话，我晓得中国人。我常常在学校里面跟人家讲说 ，I'm Chinese， 我是中国人。OK，Chinese，中国人。 可是那个啊、那次我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过海关，那海关的人呢、啊、看见我，就跟我用广东话讲一大堆话，啊，我广东话根本就是不是听人去讲，我根本听不懂，他跟我讲一大堆，不是讲什么东西我没听懂，他讲了一大堆之后啊，我就英文回答他说 I don't know 或者 you talk about。我说 I don't understand you， 说我根本不了解你，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他眼睛给我看一下啊，他问我说你不是中国人吗？ Aren't you Chinese？ 那我眼睛看看，他说 I'm not， 我不是。他说你不是，我就把我的美国护照拿给他看，看了以后，哦，他看了我的美国护照说，哦 OK 走了，他不给我查，过关很简单，美国护照有时候是方便，有时候不方便。有时候到某一个地方去看着你用美国护照，给你麻烦。不过那一次就这样过去了。好，我要讲一件事是什么呢？我常常在学校里面跟大家讲，我们学生都知道我是前任。可是那一天我在香港那个海关过海关的时候，他问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前任？”我说：“我不是。”我有没有撒谎？我有没有撒谎？没有。因为我平常说我中国人是什么呢？是我是华裔，我是中国人的后代，对不对？我的民族背景 race， 我是中国人。可是那一天在海关所问的，他不是问你是你的祖先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东西，他所要问的是说你哪一国的护照。所以我说我不是拿中国的护照，我拿的是美国护照。所以 Chinese 中国人这句话，看你在什么前后文里面。有时候中国人是我是中国人是什么？是表示您是中国人的后裔华裔，对不对？有时候在某种情况底下是说你的国籍是中国的国籍呢还是其他国的国籍一样啊。好，在这里说耶和华绝不后悔，这里所说的不后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对待人的原则神绝不会改变。所以在神学上啊，在神学我们有一个字，一个专业名词，中文怎么翻我不知道，英文有一个字，就是说啊，神做事的原则绝不会改变，所以在那个意思上，神绝不后悔。OK， 可是因为神的做事的原则不改变呢、啊，所以当我悔改的时候啊，因为我的态度改变了，所以怎么样，在具体的。因为我的态度改变，所以神本来要审判我的，神的对我的态度就现在不审判了。有没有听懂我意思？所以啊，这里两个所说的后悔啊，意思不一样。所说的意思就是说那种 context 意思不一样。在第十节，耶和华告诉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就是那一种是说，不是我的做事的原则，因为我的原则不改变。可是现在扫罗变了，因此我对扫罗的处理我必须要改变，以往我祝福他，现在我不能够祝福他，因为我做事的原则不改变，犯罪的我不必审判，所以啊，他才照样同样的圣经里面可以说以色列的大能者绝不后悔，就是那个意思。好，所以撒母耳啊来责备扫罗，你错了，神愤怒你，叫你把阿玛利人的所有的这个牲畜通通把它杀掉，通通灭绝净尽。可是你没有听，扫罗还想要变。保罗说什么呢？扫罗说什么呢？扫罗说啊，我把这个阿玛利人的这个牲畜好的东西啊，我拿回来啊，我要把它拿回来到这个这里基甲，我从这个地方啊。把战利品带回来到基甲，我要带到这个地方啊！我本来就是献祭给神的了，我把这个很好的这个牛羊这个东西啊，我带回来的目的就是要献祭给神。他是乱讲，可是就是他有心这样做啊。撒母耳说：“你错了，耶和华所愿意的，耶和华所喜悦的，就是听从他的话，而不是献祭。如果献祭跟听耶和华服从耶和华。”耶和华宁可你顺服他，耶和华不喜欢献祭， 当然了，如果你真正的献祭，你献祭之一旦你顺服耶和华了，当然耶和华会悦纳。可是你只是形式上的献祭，可是你没有真正的顺从耶和华，这种没有服从的因素在内的这种献祭，神根本不喜欢。这个原则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照样我们今天一样，如果我们不肯顺服神的话，就是你在神的侍奉上花多少的代价，神说我宁可不要，我宁可你们听从，你们宁可 OK 宁可顺服。所以我念一段22节底下撒母耳所说的话。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伯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就是这句，这句话就是第十节所说的，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的意思。不是神说我改早知道，而是因为扫罗不听话，神就弃绝他。从那个时候啊，撒母耳在那个时候就跟扫罗最后一次的见面，他还没有死以前呢，撒母耳一直没有再见这一个扫罗。神既然拒绝了这一扫罗之后，神就要开始要设立他真是顺服他心意的、合乎他心意的一个王，就是大卫王。所以第十六章我们就看到，神就告诉撒母耳说，你到百利恒去，到耶西家里去，到那个地方啊，你带着膏油去，你要替我膏耶西的很多的孩子当中的一个，要做王。撒母耳很怕，哼，我现在去膏油，那意思就是说我要替你选立另外一个王，那扫罗听到了一定要把我杀掉。那神说，你如果你是怕的话，好，你说带一只，你就带一只这个羔羊跟你一道去啊，你到那边就献祭了。如果有人问你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就献祭。就如果你怕的话，你不要把全部的事通通讲出来，你的目的不要讲了，你真的是这样要献祭是没有错，所以你说你是献祭嘛，扫罗就没有话讲。所以啊，在这情况底下，撒母耳就真的去了。他去了以后就选择了大卫，神在那里告诉他，因为耶西叫他很多不同的孩子啊，也是一个撒母耳看，可是神告诉他撒母耳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到最后耶西说，我还有最后一个人给你看看。撒母耳说，就是这个，神所需要就是这个，他就高这一个大卫王，大卫做王。第十三节，第十六章十三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就膏了大卫。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大大感动大卫，就是什么？就是说神开始赐给大卫能力来做神要他做的事，很妙啊！当我们肯顺服，当我们肯接受神派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自己有时候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神常常会给我们的恩高。我自己有很多的经验，我们所做的事实在是我自己做不到，没有办法，可是神会给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肯顺服的话，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从这以后，从这段圣经一直到最后啊，撒母耳记下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开始来训练这个大卫，准备他将来做国王。我们看到神的带领也很妙，神拣选了这个大卫之后，扫罗犯罪之后啊，神的灵就离开扫罗。结果啊，第十四节，十六章十四节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扫罗就开始过了日子不平安了，他就有很多的开始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也很妙，扫罗的臣仆说，你为着要应付你这个，应该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弹琴。当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弹琴， 有人呢、念了这段圣经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缘故？神会把恶魔从神那里啊送来搅扰他。其实这个恶魔，因为犹太人的讲法有一种很特别的他们的讲法，各位看，我手上拿了这个叉子的，叉子掉下去，是谁叫它掉下去？地心引力，对啊，没有错，地心引力，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点错，这个二十世纪的人呢、会分别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讲的是 primary cause and secondary cause， 怎么说？主因跟次要的因，大概是这么讲啊。有两个因素叫这个掉下去，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地球的地心的引力；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本来拿在手上，我现在不拿了，把它放下去，掉下去了，对不对？我们头脑这么想。可是以色列人的头脑里面想啊，他们根本不会把主因副因完整分得很清楚，他们不这样，所以他们偷偷讲到这主因上，只讲主因主要的，所以以色列人会说这个掉下去怎么掉下去，神叫他掉下去，是以色列人说法。好，神的圣灵离开了扫罗之后，恶魔就临到了这一个扫罗身上，神根本没有防止他，神让他这样做。神为何要审判这个扫罗？神就没有阻挡。那神没有阻挡，以色列人就说：“神叫他来的。”这是以色列人说法。所以啊，当圣灵离弃了他之后啊，有这个恶魔开始来搅扰这个扫罗。那扫罗的这个臣仆说：“要处理这个办法，就是要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当每一次这一个恶魔临到你身的时候，就弹琴给你听。那要找谁呢？”很奇妙，我们在从以下这几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以下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啊，神的手，像我那天所讲的一样，神的 providential guidance， 这个字我们中文怎么放我不知道。providence 就是神呢，神的手在一切的事上背后在那里带领。providence 中文怎么放？大概没有人放过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并不是说，就是说 ，OK， 神的能力，神的手，在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了，神的手在那里一直带领。我们现在看得到说，因为扫罗有这么一个病啊，而且大卫能够弹琴，能够对扫罗有这么一个好的帮助啊，所以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呢，神就已经把大卫带到这个宫廷里面来。大卫开始做王的学习，做实习做王，他在王旁边呢，看这个王处理什么事，他在王宫里面就一天到晚在看这个国事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大卫在那里已经受了这种训练，所以大卫就到被召到这个扫罗的宫廷里面，在那里侍立在王的面前，他在那个地方啊就可以看王怎么处理，已经在那里受了这个学习。那第十七章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非利士人要来进攻，要来打仗，他们打仗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里 OK， 在基比亚上面，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安营在那个地方啊，准备打仗。可是啊，他们古时候打仗的时候，这个不是很特殊的呀，这个很平常。古时候两个军队打仗的时候，他们常常没有全军参与打仗，常常啊都会派代表去打，不必全军来，因为有古代的书啊，有几个地方谈到这件事，所以他们就派代表来打仗。因此非利士人呢，就找了一个科利亚很大很大的一个人上来，向以色列人骂战。他说：“好了，我代表非利士，你们找一个人代表，我们两个打。” 如果我把他打死的话，你们以色列人算你们以色列人打败；如果我被你们打败，被那个人，被你们代表，神的代表打死的话，算是我们成为你们的这个臣仆，我们就打败战。他一看到啊，已经在那40天左右，一直在叫大叫大叫，以色列人就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做代表去跟他打仗。那时候刚好大卫他的父亲拿一些东西，说你到战场去看看你的哥哥。这个大卫啊，从白衣痕，大卫从白衣痕啊，就在这里，从白衣痕这个地方啊，就一直往这边走，就在这个附近打仗，就在这个附近。大卫跑到那边去看看打仗的情况，那主要目的是要去看他的哥哥。可是当他去看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菲利士人天天在那里骂仗，他在菲利士人在那里骂仗啊，主要是侮辱神，你们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为了神大发热心。为什么缘故？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犯过罪，我们待会明天会谈到，那就是大卫犯过罪。可是大卫罪神的基本的台词，虽然他犯过罪啊，可是他罪神基本的台词是什么呢？仰望神。他被这个主责的时候，他马上悔改，他的心一直想要向着神，他的心向就是向着神。所以啊，当人家当这个克利亚骂神的时候，大卫受不了了，所以大卫说我去，他就自告奋勇为了神的缘故去，而且大卫又是靠着神的能力去打这个克利亚。我们看大卫所讲的话，可以看第17章45节，好，他们要打仗的时候，大卫啊根本就带着什么野酒。 OK， 野酒我们看40节啊，大卫手中的那个杖就在西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篮子里，手中拿着吊死的鸡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我有一张相片的，不过那种 我今天没有带来，那个相片也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不然我给你看那个是什么样的。这里所说的那个吊死的鸡旋是什么呢？现在在中东还有小孩子来用那个东西，他们只要是，我不是有民俗学啊，我不太会画图。这里啊有一个口袋，小口袋里面 OK， 那口袋里面装石头，那从口袋这上面啊有两条那个绳子，那他这个要打这个打什么打这个球的人呢、啊？他可以拿这个东西啊，这样搞，就把那个加上那个力量啊，不是马力啊，就是加上那个怎么说冲力啊。那然后你操纵这两条线的，看你怎么操纵，可以把这个石头啊抛得很远。大卫就用那个东西，现在可以看得到，他们现在还在用，那个小孩子还在那用。大卫这拿这个东西啊，他就迎着要跟菲利士人打仗。那时候啊，这个菲利士人看起来啊，各位看菲利士人怎么说？43节，哥利亚说：“菲利士人对大卫说，你哪仗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菲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可是大卫怎么说？大卫45节，大卫对菲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什么东西？”起，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而大卫明讲，我今天来啊杀你的目的做什么？好，好，我念好了，49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中，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队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不是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就是大卫的信仰，大卫的信心，大卫受试的原则，大卫说我来打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要 defend 怎么说 defend 神的 honor， 为了要保护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我今天来跟你打仗。他专心依靠耶和华，他明讲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神的能力。果然呢、啊，神叫这一个非利士人呢、啊，真是死在大卫的手中。各位如果去看的话很妙，其实这个非利士人呢、啊，他全身到处都是用那个盔甲包完了，你一石头打不进去的，只是这个地方啊空空的。大卫的那个石头啊，就刚好从这打进去，一下子打死了。神真是帮助了，他们就倒下去了。好，这件事，大卫把这个非利士人打死了之后啊，打胜仗之后，犹太人这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了，他们就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丹跟大卫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基本上我们以后有机会也许可以谈。可是他们回来以后，以色列人，尤其是那些妇女出来欢迎这些打胜仗的军队回来的时候，他们唱了一首诗歌，民谣：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扫罗一听啊，心里很不高兴。从那里开始啊，他就开始嫉妒大卫，这个嫉妒的心很可怕。所以第二天，这个恶魔又来搞这个扫罗了。扫罗心里很烦，大卫在那里开始为他弹琴。那个时候，扫罗说用他手上所拿的枪啊，想要把他杀掉。那我们看至少有两次。大卫在这个扫罗的面前弹琴的时候啊，扫罗身上拿着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二次，大卫有两次有机会。这个、OK， 以后这个扫罗开始追大卫，想要把大卫杀掉，对不对？那大卫就逃亡。在逃亡当中啊，有两次大卫其实可以杀掉扫罗，可是大卫不肯，他说应该是神的受膏者，他不肯。那第二次，第一次在洞里面，第二次在外面。在那个时候啊，大卫进到这一个扫罗睡觉的地方，他把扫罗旁边的两个东西拿掉带走，对不对？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枪，一个水壶。这是什么枪？这个枪是什么？枪就是古时候的王权的代表物。王权有时候是拿着 scepter 怎么说？王的杖是吧？不然的话就是枪 spear， 就是这王权的记号。所以王在宫殿里面或者他出去的时候是带着枪，就是他做王的记号。所以啊，因为他是做王，所以他常常有一把枪啊在他身上，代表他是王。那个时候大卫弹琴的时候，扫罗已经很嫉妒，想要用枪啊打死大卫。后来啊又很妙，第十八章十二节，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保罗神啊这样预备啊，使大卫有机会在王宫里面来受训，做实习生，怎么来管国事，然后又有机会把他派做军长，做千夫长，管一千个士兵在那里啊给他训练。我们再看到神怎么样，怎么给他很奇妙的训练。大卫叫什么？这个扫罗啊，本来想要希望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杀掉大卫。各位也许晓得那个故事。他告诉大卫说：“哎，如果只要你能够杀掉哪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你要哪一百个人的羊皮，至少要杀掉一百个非利士人。你去把非利士人杀掉，杀掉一百个人来了之后啊，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他们一直向这个大卫臣仆叫大卫去鼓动大卫去做，大卫果然做了，在神的帮助底下，他真是交了这个羊皮，一百个羊皮啊，两百个羊皮照样交给王。结果啊，大卫就跟这一个
扫罗的第二个女儿米迦结婚。那约拿丹呢，已经跟大卫啊成了一个好朋友，说约拿想要帮助大卫，他一直要告诉扫罗说你不应该打他，你不应该杀他了，你根本就是没有意思，你杀这个大卫没有意思。可是扫罗根本不听，扫罗决定要杀这个大卫。因此啊，米迦这个大卫的女儿啊，米迦也帮助大卫逃跑，开始大卫逃亡的生活。好，我们看大卫这个逃亡的生活，我们仔细不必看了，大概晓得就是说有一件很妙的事是什么了。大卫逃亡啊，大卫差不多整个犹太地到处跑，这里跑那里跑，大卫跑，他有跑到摩亚地，他也跑到这个腓力士地，他说所有这个地方他都跑掉。可是在这很多的逃难当中啊，大卫很多的很感人的诗篇呢，就是这段时间 写出来的。而且他这一段逃难里面呢也很妙，因为他有机会跑到摩亚地，他有机会跑到腓力士地，其实他本来也在腓力士的地方啊，他住了一段时期。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呢，他很懂得腓力士人里面的情形，他不必派这个探子去探探，他保罗就找这个大卫自己就本身住在那个地方，他晓得腓力士人做什么东西，也就是很大的可能就在这样学习啊，他学会了腓力士人独占的怎么用铁器的那个技术，以后大卫做完之后把这个技术带到以色列人来。然后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卫能够征服腓力士地。我们大概会明天会仔细的看啊，大卫的这个做完的成绩怎么样，他能够征服了腓力士地，整个好几个地方啊都被大卫征服掉了。就是我们看神的这个奇妙的带领，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啊，虽然大卫受了很多的苦在他逃难里面，可是因为他的逃难让他晓得这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包括有办法来处理这个犹太人。在他逃亡当中，我大概提一两件事，我们看第21节这件事，耶稣也提过。大卫逃亡，他就先跑到这个挪伯，就是那祭司城的地方去。他跑到了这个祭司城地方去的时候，哎，他现在肚子饿了，他要向祭司要五个饼吃。我们看第21章，撒母耳记21章。他来向大祭司要第三饼，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五个饼或十饼的食物。那祭司说，我根本没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什么饼啊，我现在所有的只有这个陈设饼，就是应该摆在圣殿里面的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些饼，在那个地方啊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别人不可以吃。而且今天大卫到那一天呢，他们说这一天呢，我们刚刚更换了新的饼，从犹大面前扯下来的陈设饼，我只有这个。可是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啊，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那你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只有这个，没有其他东西。可是当天呢，那一天呢，大卫去了，大卫走就把这个陈设饼带走去就去了。耶稣讲过一句话，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我们还没有看马可一书，还没有看马可第二章以前，我先问各位，撒母耳记上第21章有没有提到说大卫来到挪伯这个祭司城那天是哪一天？有没有提？ 有没有？也许我们念一下，很快的。大卫到了挪波，就是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到了挪波，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突出来？没有人跟随你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又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扯下来的陈设饼。有没有说这一天是哪一天？没有，对不对？可是也是念圣经啊，不是只是这样念法。OK， 再来看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